就是父亲节，目的是唤醒子女要孝敬父亲啊，以及提醒做父亲的应当注意和负起的责任。其实父亲节的起源呢，是在是起源于美国，在1910年啊6月19日那天，美国华盛顿州一个城市叫做 Spokane， 有一位叫做杜德太太，她为了表扬她的父亲施密特定这日为父亲节，因为她的父亲施密特先生是一位英雄曾经为国家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后来又亲自养大了6个没有母亲的小孩，就是杜德太太的6个兄弟姐妹。许多人都赞同杜德太太的提议，于是在1923年美国就定下6月第3个主日为父亲节。而1924年呢，美国总统克里斯正式的颁布并且定这日为父亲节，后来就推广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全世界就每年6月第3个主日就是父亲节。在我们孝敬父亲的时候，基督徒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我们世上人类的父亲，就是我们所信靠和侍奉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也是全人类的父亲今天我们就从我们很熟悉的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来去思考这个浪子比喻里面，可以学习到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一位伟大慈爱的父亲。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的侍奉，他描述耶稣是蛮有怜悯，他经常怜悯那些内心伤痛心灵破碎的人，他也触摸那些被人遗弃被人看不起的这个麻风病人，甚至耶稣也跟罪人税吏等一起吃饭。耶稣的心肠是要将平安带给这个破碎的世界，救赎人回到上帝的家中。当时有很多的税吏和罪人来听耶稣讲道，但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却在一旁看到耶稣跟罪人吃饭，他们就开始议论甚至批评，说耶稣怎么能够跟这些罪人吃饭呢？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们他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呢，上帝就早就律法书说他们就是要分别为圣不可触摸不可碰那些不洁 的东西，也不可以跟那些他们就认为这些罪人是不洁的，所以他们就不跟这些罪人来往。那么怎样能够平衡呢？跟到底是不是应该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还是应该为了分别为圣就跟他们保持距离呢？这是第4季很重要的讨论。但耶稣就像一般的犹太教师一样，他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对他的跟那些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就议论他，他就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他。这比喻其实有3个部分，分别是第15章第4到第7节饲羊的比喻，然后第8到第10节事前的比喻，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11到32节浪子的比喻。这3个比喻都是以父上帝为主角，都是讲强调父上帝的爱。首先我们先看看饲羊的比喻。饲羊的比喻是讲述一个牧羊人，他失去了一只羊，因为羊是很容易走迷的所以这牧羊人呢非常尽忠， 他知道这个羊如果失落了在旷野里面，容易被那些狼啊去吞吃啊，或者是饿死在那边，羊不会自动走回来的。所以他就在旷野中四处的去寻找这个失去的羊。他知道当时的旷野里面是很干旱的，干旱之地他冒着酷热和尘土一直找到那只迷失的羊为止。当他找到那只羊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羊扛在 肩头上，因为当时没有汽车交通工具，他必须要步行回家，靠着 那个好几十公斤的羊，然后步行回家。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这牧羊人费了一番功夫才能够找到那只羊，那只迷失羊什么都没做，只是躺在那里等待牧羊人的拯救。迷路的羊不会自己走回家的，它是要靠人来寻找。当牧羊人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呼朋引伴啊，叫些亲朋好友人啊，说我们要庆祝吧啊，因为那个迷失的羊已经找到，已经回家了，回来了。当然迷失的羊回来是值得庆祝的事，同时他也要庆祝牧羊人锲而不舍，辛辛苦苦的把迷失的羊带回家。耶稣跟着又讲另外一个比喻，就讲到一个妇人，他寻找一个值钱的银币，他本来有十块这个银币，但是丢失了一个。这块银钱呢，就是等于当时一般工人的一天的工资，十块钱就对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也可以算是一个一个不少的为数不少的积蓄啊。同样的道理，钱币呢是静静的躺在那里，那个钱币不会自动的回家的啊，他必须要靠你来寻找他。然后这位妇人呢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扫地，因为当时的地呢，地板呢就是用石子铺成的啊，每一块石子之间有很多缝隙啊，他必须要很小心很仔细的去扫，每一间房间都要扫。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他就对邻居说，来跟我一起庆祝吧啊，就庆祝钱币找到了，但也要庆祝我找到了，因为他的确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找丢失的钱币。所以这失羊的比喻是从这些犹太宗教的领袖的观点出发，100次羊中的99只是代表跟上帝立约的子民，而那只迷失羊是代表罪人。父上帝甘愿放下属他的子民去拯救那些世上的人，那只迷失的羊就是罪人。同样的，事前的比喻也是讲述天父寻找这些罪人，那个失去的钱币就是那个罪人。圣经说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好，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是这个精彩比喻的高潮啊。他讲到有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来到父亲面前说，要求父亲啊，就分给他应得的产业。因为这些他们都是犹太人啊。当时的上帝在律法书中吩咐这些犹太人都要系上那些坠子，目的是要提醒他们是犹太人的身份，他们必须要做祭司的国度啊，圣洁的子民，向这个破碎的世界来显明上帝的爱。在当时耶稣的听众听见这个小儿子来要分他应得的产业，他一定会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个小孩子等于是对父亲说，父亲，我等不及你过世啊，等不及你过世，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死啊。在这个淳朴的近前的村中，小孩子这种行为这种态度是非常恶劣的，因为当时父亲还没死。 不但这样，当时的当时听众也听出这个要求，就是这个儿子弃绝家族的价值观，等于是弃绝家族的价值观，就是等于是把这些罪子拿下来。摩西五经说长子呢都会得到双倍的产业，根据申命记二十一章，因为他是要照顾全家的需要。小子要求分他应得的产家产，等于说我不想信你们所信的了，所以他就拿了他自己那份家产啊，这是很啊家产，就是根据当时的就离开家庭了，离开自己的家里到远方去了。因为根据当时犹太人的习俗是，如果你的家产被那些外邦人拿去，那你就会被逐出这个村子。1948年所找到的死海古卷也有提到这种事，而且之后他们会举行一个仪式来去逐出丢弃家产的人。小孩子拿了分到的家产去了远方，远方是指外邦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知道是外邦的地方呢？因为经文提到有人养猪啊，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他们把猪是视作一个不洁的动物。小儿子就拿了这笔家产到外邦人的地方，可能当时他身上还是系着这个坠子，这坠子提醒他要避开各种的试探，包括拜偶像。因为外邦人地方尤其当时在希腊的城市里面，他们那些很多庙宇那庙宇的敬拜也有些行淫的仪式所以不止拜偶像，也有生活很放荡的，道德很败坏的。希腊罗马的世界的是性泛滥是众所周知的了。他把后来这个小儿子把钱浪费在放纵的生活上，尽情的吃喝玩乐。这希腊原文呢就暗示他是挥霍无度，看到什么都要买所以他最后他千金散尽，刚好又碰上饥荒，所以令到这小孩子就是陷入困境。他需要食物，他就找到一份他极不愿意做的工作，就是喂猪的工作。因为在犹太人来看来，猪是不洁净的动物，连碰都不碰，不用说是吃了。而且他这份工作是要喂猪，每天要跟这个不洁的动物在一起，是他是如果有的选择的话肯定不会做，那他没办法，他要生活，不然却饿死，所以逼不得已要做这份很不光彩，很不为了三餐不得不去做这份工作。有时他饿得恨不得拿那个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但是真的是没有人帮助他，他生活是非常的凄凉，穷困潦倒。后来这儿子醒觉过来了，他决定他宁愿当他父亲家里的雇工，也胜过在这个外邦之地来漂泊，来过这种生活。他觉得他父亲的雇工也活得比他现在的环境好得多，他何必继续在这个环境里面去生活呢？这样下去真的是太过愚蠢的事了，所以他决心要回到父亲那里向父亲认错。当小孩子回到加利利那个遵行摩西律法的世界的时候，浪子的父亲这个他父亲自从小孩子离开家庭后，他就每天的引颈期盼 批判叫这个迷失的儿子有一天能够回家，所以他每天都走到这大门外去看，站在靠近村外的一处高地望向远方，希望能够看到他熟悉的小儿子的影啊回来。小儿子终于回来了。当小儿子相距还远的时候，父亲看见了小儿子，他就惊呼了，说：“那是我的儿子，我认得他走路的样子。”终于盼到儿子回来了，非常高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圣经说那个父亲看见儿子回来就动了慈心啊，他就立刻的跑到儿子面前。要注意这个跑字，这跑字跟保罗用来形容这些奥运的短跑啊，就是在腓立比斯的跑，这是一个同一个字啊，不是慢跑啊，他是这老人家用他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啊，跑到儿子的身旁，他就即刻抱住儿子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在犹太人的文化中，穿袍子特别是老人家是不会用跑的，因为如果这样做呢是有失颜面的，有失体统的啊，会很有面，别人看到是就觉得你很没有面子的。根据另外没有，他为什么要去要这么快跑过去呢？急不急待的要跑过去跟儿子相认呢？因为根据犹太法典，刚才也说稍微提到了，如果你弄丢了家产，弄丢了上帝交给富家的产业，拱手给外邦人，你就会永远的被逐出富家，或者逐出这个村子。在耶稣时代之后，有一个犹太法典时期，有一个仪式叫做可萨萨，大家会围着那个仪式的散尽家产的啊的犯人，然后打破一个装满谷子的陶罐，或撕裂一个装满水果的篮子，这是告诉他你在我们中间不再有丰收。这个父亲知道他如果不敢在这个村民之前去认这个儿子，去接这个儿子，把儿子接过来接回家，不管当时的可莎莎怎么做，那小儿子肯定会永远的被逐出去，逐出村子，永远也见不到儿子的面了。可能儿子不是从家族出去，但会从这村子中被永远逐出。所以这父亲要赶紧的跑过去啊，不顾颜面的要先接儿子回家，然后设法去欢迎他回到家里面，不然的话这儿子啊，这浪子永远就没有办法恢复到他原来的身份。所以这父亲就不顾颜面，当着全村人的面拔腿的向前跑，拼命的跑，儿子还没有开口说话，因为他儿子又已经回来之时已经准备一番话要向他父亲认错，父亲就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这个亲嘴在当时这个东方的习俗就是表示欢迎你回家。小儿子经历到父亲的恩典和无条件的爱与接触，就认真的认罪悔改，所以小儿子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得罪了父亲。”他觉得他不配再被称为父亲的儿子，他只希望回到家里当父亲的一个故宫就够了。所以上帝对罪人的要求是，我们罪人是被上帝是要接纳自己是被找回来的， 不是我找到上帝，而是上帝来找我们。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神是神爱我们，他来找我们，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去寻找上帝。就像羊，羊他不会自己的去跑回来，跑回家，他迷失了就只能在旷野里面饿死，或者被狼吞吃掉。羊没有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只能等那些牧羊人去寻找他，把他带回家里。钱币也一样，遗失的钱币也不会自动的跑回家，他也需要我们人去寻找他。所以这个浪子接受到父亲的恩典，看到他父亲这样不顾颜面的，不过不怕被人嘲笑啊，失去面子跑过去，穿着袍子跑过去迎接他。他的确体谅到父亲的爱，他恩典，所以他当他碰到这个恩典之后，他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他就说，你要我以什么样式回来，我就以什么样式回来，就是悔改。他就真的是认罪悔改。其实这位父亲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那这父亲在这比喻中的父亲不顾颜面的那种恩惠，让我们想起我们天上的父亲上帝，他降卑来到世上，他降生在臭气冲天的洞穴或者马房里，然后愿意赤身露体的被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受尽众人的嘲笑，目的是要把他世上的儿女从迷途中带回到天父的国度里面。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信息分享出去，让世上的人能够真正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爱。当他们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爱的时候，就神上帝就会改变人的心。那父亲然后就吩咐他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这个浪子穿，把家族的戒指给他戴上，把鞋穿在脚上。这表示这父亲完全接纳儿子，儿子也得到他的身份啊。所以而且父亲还买了牛肚来还去宰了这个牛肚，肥牛肚，来大肆的庆祝浪子的回归。因为父亲说，这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圣经也说过，一个罪人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也是这样的欢喜快乐的。对。所以他父亲呢，他是完全的去原谅接纳这儿子，他没有责备他，没有先责备一番，然后才接纳他回来。他毫无条件的，只要这儿子愿意回来，他就很高兴了。所以好像天父一样，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回到天父那边，天父也是很原谅我们，也能接纳我们。另外一个浪子故事我们要提到，就是大儿子。这大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经过一天的辛劳工作，在田里工作之后，他就回来了，听到家里有作乐跳舞的声音，他问仆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哎，那仆人告诉他，是你的弟弟回来了，而且在家中正为这件事而庆祝。这大子就非十分的生气，不肯进去，不想理会他那世上和任性的弟弟，即使他弟弟已经回来了。事实上他向父亲还抱怨，指出他长年累月的忠心的服侍父亲，父亲却没有为他举行过一次的宴会，即使是宰杀一只山羊羔来庆祝也没有。 他觉得他父亲很偏心，嗯，所以大使要求父亲在家中 要公平，要公义，执行公平公义。后来大使在说父亲应该感激他这多年来忠心的服侍着父亲，其实他是自以为一的人，就像那些法利赛人这样啊，文士一样，就这大致就代表这些人。大致对他的那浪子弟弟回来，他也很对他弟弟很不客气，他不说是我的弟弟，他说你这儿子，就是他不承认这儿子是他弟弟，他觉得儿子他而且这个弟弟在外邦人的环境里面，他挥霍家产，而且还控告他弟与娼妓同住。父亲听到他大子这样说，当然觉得很伤心，但父亲没有辩护，他只是指出大子已经得到父亲所有的一切。因为大子是代表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儿子的一切权也是属于大儿子的。他说他要随时都可以得到，但是为兄弟，你这个兄弟他的弟弟欢欣庆祝是必要的，因为这父亲觉得他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一个罪人被寻回就是一个理当欢喜快的原因。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就会讲到这个离家的儿子浪子现在能够回到父亲的家中，也被父亲接纳，虽然他在以往是对父亲很不敬，但是现在他愿意回来，愿意认罪。但是大儿子虽然是长年累月在家里面很忠心的服侍父亲，但是他心却是在外，就不在父亲当中。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在这父亲节我们可以学到这父亲是这位很恩慈的父亲，他不但尽其所能的给儿子所需要的，而且他也的确他很希望跟儿子建立关系，但很多时候他儿子不理解他不理解他父亲那份慈爱当小儿子跟他要求他那份的财产时候，他父亲也愿意让他儿子得到这家产所以这个父亲反映了天父的特性，天父了解每个属他儿女的需要，他供应我们所求，除此之外他随时愿意与属他人同在，这父亲也愿意随听我们祷告。所以天父这特性也给做父亲很好的榜样，他愿意跟孩子去相处，所以做父亲的也应该跟子女有足够的时间。另外这慈父给小儿子，他并不责怪这个小儿子他那个非常不敬的要求他知道他儿子就是勉强留那个小孩子在家，他的心也不在家，就让他去外面去闯一番然后相信他儿子终于有天回来。所以当他儿子离开家那一天，他就紧紧的去期盼，希望他儿子能够回来。他知道，他希望他儿子能够回来，如果他就能够去迎接他免得他儿子会被这个村民去赶出村子。他对这个大儿子他也的态度，他知道他儿子态度是很大的问题。这大儿子虽然他说这大儿子呢他是 喜欢看到别人堕落，不愿意看到别人得救，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啊，这些人，这些他大子很自义的人，从大子的话看见大子的态度，他说他忠心服侍父亲，其实他这个服侍不是爱的服侍。可能我们也是多年在教会里面也参与很多服侍，但我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是想看自己是不是这个大儿子，我们是不是出于爱心来服侍。这大儿子是略尽毫无感情的略尽责任而已，他身体现在家，但是他心却远离了家。这父亲没有，也没有责备这儿子，他提醒大子，他经常与大子同在，他将所有的跟大子分享。所以这个父亲的确尽了责任来照顾儿子。然后他向大子解释，弟弟现在已经悔改了，归回家了，这是应该值得庆祝的事，忘掉旧事吧。因为他儿子是抓着，紧紧抓着不放，不原谅他的弟弟。这父亲没有责备他大儿子，但是这繁衍的父亲是非常仁慈宽厚，他愿意饶恕这儿子，他只用坏去让他引导他明白，他应该接纳他的弟弟。这也是天父对我们的特性，我们的父天父没有按照我们的行为来苦待我们，反而经常饶恕我们一切所做的错事。这也是我们每个做父亲的应该效法的榜样。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再次的思考我们慈爱的天父啊，那种恩慈的大爱。这比喻也让我们好的反省，如果我们是大儿子，我们该怎样做？我们是接纳罪人回家呢，并且为此而庆祝，还是因为要分享他回来的喜乐而替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好像大子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暗示我们，我们反应应该好像父亲要求大子所做的一样，所以我们都应该去要体会天父的心肠，我们要积极的去传福音啊，寻找罪人，当他们回家的时候，我们要喜乐的迎接他们回家。这也是天父给我们每个人的期望。但愿我们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啊，跟文士一样，只是去指责那些人，不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在每年的父亲节，但愿所有的基督徒的父亲透过这个比喻，用的父亲以爱对待他失落的儿子的种种数字来反思，好叫我们立志成为一个属灵啊，反映天父特性的父亲，也儿女重新要尊敬父亲，也最重要就是把那个儿女引到真道上去认识我们的天父。身为子女的要以适当礼貌尊敬父亲，做个孝敬父亲的人，建立美好的父子关系，让神的爱充满这个家庭，彼此接纳饶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比喻里面更加体会到天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没有按我们的罪业对待我们，你永远你的爱是拥抱我们，愿意去饶恕我们，你盼望我们也用同样的态度去把福音传给世上的人，也能够去让在活出主的爱，让更多人能够亲自能够经历你的爱而愿意被接纳进入天父的国度里面。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们。